为确保美国在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决定性领先地位，美国国会议员提议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要在未来五年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提供约2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这个之前，美国半导体行业一直在积极游说美国政府，希望政府资助兴建芯片生产企业，摆脱在晶圆代工环节对海外的依赖。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产业侧重上游的芯片设计环节，缺乏晶圆代工厂中下游的配套产业。美国半导体产业在这个之前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加大对半导体的补贴和投入。行业团体半导体产业协会 SIA 呼吁政府投资370亿美元，包括为建设新的芯片工厂提供补贴，并且增加研发的资金。 SIA 估计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将会在2030年达到全球的 28%。 目前美国的芯片制造份额只是占全球的 12%。 同时中国亦都在忙于芯片研发和制造的国产化，特别是在美国不断升级对华为的限制之后。美国工业和安全局 BIS 在5月15日宣布将会推出新的出口管制规定，凡是使用美国的技术设备，包括软件和硬件等，向华为出货都需要取得许可证。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之一的中芯国际纳克宣布获得22.5亿美元的国家级投资的基金，并且表示将会将中芯南方14纳米级别的晶圆产能从每个月6000片增加至35000片，以满足未来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生产的需要。14纳米级别的芯片目前是属于晶圆生产技术的中低端，台积电已经成熟掌握了高端的7纳米芯片的生产。受美国禁令的影响，华为要求供应商将芯片封装测试芯片印刷基板的相关生产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大部分的国产化，降低供应环节受到的来自美国的制约。长期关注半导体行业的韩礼士基金会研究员艾力克斯卡普利说，半导体领域将会是美中脱欧的关键的领域。在这个星期的一次网络讨论会上面表示，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能够继续暴露在美国政客难以捉摸的态度面前，显得十分之脆弱，在关键时刻被切断，因此他们会加倍加快努力，尝试和发展自己的事，或者去美国以外的地方获取他们的技术。有些人会说，中国制造2025计划其实并不是为了令到中国成为主宰，而是一个绝望的试图追赶的行为。卡普利又说，他认为中国技术部门的成熟程度可能有些夸大了，但是归根结底，中国任何一种进步或者发展的致命弱点都是半导体，这些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从技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已经捉住了这一点。美国基本上已经将围绕半导体的科技供应链变成了一种武器。卡普利又说，芯片产业的问题的充分体现了他所说的美中对抗之中的科技民族主义，这些势必会对多个行业带来附带的损害。他又说，合作领域会出现问题，亦都会出现过剩，规模经济将会在很多的行业之中消失，正是因为是这样，他们的价值链条将会不会那么合理。半导体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从长远来看，美国如果步中国的后尘，以政府之手助力芯片制造业的融资，可能会改变行业的机构，催化全球产业的分裂。财经网站援引美国银行分析师的话讲，他们确实看到了产业变得更加零碎，亚洲供应商为了某些市场，一是就提供低能性勉强够用的产品，一是就提供性能较高的但成本效益较低的产品。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认为，美国整体的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仍然具有优越性， 但是中國正是迎頭趕上。他們美國之音說，除了半導體的行業之外，中國對外國技術還有更廣泛的依賴。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對本土化的關注，這些是更廣泛的技術民族主義戰略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